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主题是弥赛亚事工的开始。在第三章的末尾，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在耶稣的身上完美的融合为一体，圣灵如同鸽子一般降在耶稣身上，圣父的声音从天上传来，让所有在场的人听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宣告着弥赛亚事工的开启，道成肉身的神将正式在人世间开始他救赎世人的旅程。然而在真正开始工作之前，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撒旦用对付亚当和夏娃同样的方法，引诱耶稣顺从肉体的欲望，违背神的旨意而犯罪。但是耶稣没有落入魔鬼的圈套，他用神的话语抵挡魔鬼，胜过了诸般的试探。经过试验的耶稣得着圣灵的能力，开始他在地上三年半的传道之旅。本章记录耶稣传道的起点，呼召第一批门徒和传道的内容。研读本章，我们学习耶稣如何面对魔鬼，靠神的话语抵挡魔鬼胜过试探的榜样，效法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叫人悔改，看重门徒，靠着圣灵医治人，传天国的福音。本章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到11节，耶稣受试探。马太福音4章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受试探似乎是必须的，采取主动的是圣灵。为何耶稣一定要受试探呢？这是因为在第三章的结尾，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在世人面前显明了，乃是天父亲自在众人面前为耶稣显明。那么耶稣自己是否真正准备好了呢？他是否能够战胜魔鬼的引诱呢？旷野与40昼夜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40年。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胜过试验，因此不能进入迦南，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若是耶稣此时没有胜过魔鬼的试探，他之后一切的事工都是枉然。耶稣的禁食绝不是突然的让自己挨饿，他在禁食中单单亲近神，差派他进入世界的阿爸天父。属灵的征战需要属灵的方法，耶稣的禁食祷告就是他征战的兵器。马太福音4章3到4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魔鬼从起头就是说谎的，试探人的，引诱人犯罪的。他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叫我们也体贴自己的肉体，忘记神的话语。在这里魔鬼使用同样的伎俩，他知道耶稣此时身体极度饥饿。我们大概都经历过，在极度饥饿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一块面包去做任何事。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神在耶稣身上的计划，道成肉身。耶稣本就是神，但是为了拯救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上的33年半，耶稣乃是完全的人，他是以人的身份来对抗魔鬼，经历苦难， 被钉十架。若非如此，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件事就毫无意义。魔鬼撒旦可以在天父面前抗议，他是神呢，当然可以无所不能啊。所以魔鬼撒旦只要引诱耶稣放弃他完全人的身份，使用一点点神儿子的能力，他破坏神救赎计划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他让耶稣质疑自己的身份。明明在第三章的末尾，神向世人宣告耶稣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魔鬼却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将这个质疑的种子放在耶稣的思想里面，并引导他跟随魔鬼扭曲的逻辑，以违背神的方式让耶稣使用自己超自然的能力破坏神的计划，达到自己的欲望得满足的目的。这让我们想到，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特别容易犯罪，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魔鬼撒旦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抓住一切的机会引诱我们去违背神的话。耶稣的反驳向我们指明，抵抗魔鬼引诱的方法就是靠神的话。耶稣靠神的话语胜过第一个试探，我们也可以靠神的话语胜过身体软弱之时想要违背神话语去满足自己私欲的冲动。马太福音4章5到7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第二个回合中，魔鬼撒旦仍然挑拨离间圣子耶稣与圣父的关系。这一次他甚至搬出了圣经中的话作为佐证，若是耶稣对天父的爱有一丝丝的怀疑，就会落进魔鬼的圈套了。是啊，天父差派我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中来，叫我去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忍受40天的断食，天父是不是不够爱我了？撒旦说的一点没错，何不照着他说的试一试，看看天父是不是真的爱我呢？耶稣仍然使用圣经上的话语来抵抗魔鬼的离间，他清楚明白天父的爱是不需要证明的，他拒绝试探神，哪怕是一点点的想法都不可以。这让我们学习，我们需要坚信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在任何的环境中，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神的爱不需要试验。马太福音4章8到10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三个回合，魔鬼攻击的是耶稣完成天父计划的方法。在天父的计划中，耶稣将在世上受苦，在十架上受死，战胜魔鬼，解救世人。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时，他会审判世界和世界上的万国。魔鬼在这里只给耶稣看到的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最终都是属于神和神子民的。他为耶稣指出的是一条捷径，仿佛在说，嘿，你不就是想要掌管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人吗？何必受苦？何必走十字架这条艰难的路？只需要拜我，一样能够达到目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魔鬼撒旦常常利用我们这种走捷径的心理，引诱我们离开十字架的道路， 基督徒的商人顺从世界的潮流，使用不正当的方法做假账行贿赂，基督徒的父母将孩子在周日的活动看得高于主日敬拜，这些都是中了魔鬼的圈套。耶稣直接斥责魔鬼撒旦，叫他退去，宣告神是我们唯一敬拜和侍奉的对象，十字架是跟随耶稣的人必经之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任何走捷径的想法都有潜在的导致我们离开神敬拜别神的危险。我们需要耶稣的清醒和勇气，对魔鬼撒旦的一切诱惑说不，宣告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敬拜神，侍奉神，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方法来做人行事。总结魔鬼撒旦对耶稣的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利用物质上的缺乏，第二个试探利用精神上的虚荣，第三个试探是属灵信仰上的不坚定。这三个方面的试探是每个信徒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真实境况，盼望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用神的话语和信心为我们征战的武器胜过试探。雅各勉励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一章十二节。第二部分十二到二十五节，耶稣开始传道。胜过试探的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在加利利沿海一带开始他的传道事工。第十三节讲到耶稣离开他的故乡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并住在那里。这是因为耶稣在他的故乡被人厌弃和排斥，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中引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指出先知以赛亚关于弥赛亚事工开始的地点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得到应验。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节经文让我们明确地看见，耶稣所传的道乃是宣告天国的临近，呼召人悔改。天国是耶稣传道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路加福音中称为神的国。天国与地上的国相对，乃是神掌权、神的法则在人心中作王的国度。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如今我们顺服基督的信徒就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就在神子民的心中，在我们中间。进入天国的唯一办法就是认识并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今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否也像耶稣一样传天国的福音呢？很多时候为了让人信主，我们用上了自己的方法，在耶稣所传的福音之外又添加一些别的东西。比如我们会跟人说，信主之后会被神祝福，会上天堂，会得诸般的好处等等，这样的说法都对，但却不是耶稣所传的悔改的福音。读福音书我们会发现，耶稣在地上传道时他的跟随者很多，耶稣有时也对大众讲道，但是耶稣最主要的策略是拣选十二个门徒，让他们与自己同住，在每一日的深度教导中训练门徒。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的门徒承接大使命，将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第十八到二十二节，马太讲述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事件，他们都是渔民， 彼得和安德烈是兄弟，雅各和约翰是兄弟。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样我们看到耶稣的使命就是得人，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得着生命。而这样的使命，耶稣传承给他的门徒，也传承给我们如今相信他的信徒。四位门徒的回应都是一样，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让一个渔夫舍弃他们养生的职业，并非易事。我相信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工作，让他们看见眼前的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跟从耶稣，他们就能找到人生的答案。如今神对所有信徒的呼召，就是他所赐下的诫命，爱神爱人和大使命，传福音训练门徒。而具体到每一位信徒，神在合适的时机放下特别的呼召在他们的心里。有人被神呼召全时间服侍教会，有人被神呼召在职场中服侍神，有人被神呼召出去到遥远的地方宣教。若是我们听见神的呼召，爱神的信徒唯一该做的回应，就是像这四个门徒所做的，立刻跟从。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耶稣的事工中，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医治病人。事实上，医治病人并非耶稣事工的目标，传天国的福音才是。耶稣医治病人乃是因为他的怜悯，耶稣出来竟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但耶稣做事的方式也让我们学习到，要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看到人的需要，并且以真切的怜悯关怀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在信徒身上的真实流露。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掌管人的生老病死，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追随。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从上面的两节经文，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神的子民遭受的是何等大的痛苦。一个时代灵性的软弱必然带来疾病和痛苦，而耶稣没有指责百姓，而是怜悯他们并且医治他们。如今我们所处的世代一样，是充满了痛苦冲突的时代，人人都需要耶稣。耶稣不仅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与神和好，得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了解耶稣如何用神的话语抵挡魔鬼的试探，看到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开始的时候是如何医治病人，传天国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靠着神的话语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赐我们怜悯众人的心肠，看见他人的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